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将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我是一名家庭主妇，1997年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我从15、6岁开始就疾病缠身，贫血，浑身无力，走路软绵绵，腰椎盘突出，压迫下肢神经，整个左腿都是麻木的，偏头痛导致呕吐，大脑轰鸣，关节炎，夏天再热都得盖厚被子，每日都在病痛折磨之中。大小医院都去过了，各种偏方用过都不见效。1997年6月，邻居送来了一幅折叠练功图和转法轮，我一晚上自学了五套功法，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转法轮。我决心走入修炼，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做好人。半年后，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皮肤也越来越细嫩，走路生风，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亲朋好友们都见证了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一、开启发真相资料的救人之路。1999年7月20日，江魔出于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这一善良的修炼团体血腥的迫害。面对铺天盖地对大法的污蔑之词，我伤心欲绝，不明白这个政府为什么要镇压这么好的功法。大概于1999年9月份，我从同修那里获得了一份同修自己编辑的一张真相资料，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是好的。我看到了，顿时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份资料太棒了，如果更多的人看到就会了解大法是好的。我心生一念，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的真相。我拿着这张单张来到了楼下的复印店，店里老板惊讶地说，这是法轮功的呀。我点点头说，多复印些。老板问我，你们法轮功上面有经费，拨款给你吧。我说，法轮功没有上面也没有下面，更没有人给钱，这钱我自己出。我们就根据转法轮这本书做好人，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谁想学就来学，不想学就走，不收费，完全是自愿的。 我修炼以来各种病都好了，电视里都是造谣的，都是假的。我今天自己出钱印这份资料，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店主说，共产党不让干的事你干了要整你的，你不怕警察抓你吗？我说，我没想那么多，只知是做大好事，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店主说，好，给你印，要多少印多少。那天我一下子复印了三四百块钱的资料，打印店一整天都在复印这份真相资料。我一摞一摞地把资料抱回家，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我把抱回来的资料一份一份沿着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送了出去。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怕，只有一念，我要让世人明白真相。之后同修知道了这件事情，开始供应我真相资料，每隔两三天给我送来一苹果箱的资料，有时一下能拿500份资料出去，身上背一袋，手上提两袋，白天发到丈夫下班回家，等到晚上孩子和丈夫都睡下了，凌晨一点左右我又出去了，一直发到天亮。自此我开始了发放真相资料的救人之路。二，克服怕心，再次走出去发资料。2001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与同修相约一起出去发资料。到了居民区，我俩分开分别去发，我动作较快，很快发完了，就来到同修发放的楼附近等他。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来，下来两个便衣，其中一个警察认出我，我曾经进京护法被绑架，立刻就把我塞进车。另一个警察上楼收集了同修发的资料。绑架的过程中，警察将我反铐了一晚上，我并不怕，身体也不觉得难受，只求师父加持，让家人将珍贵的大法资源转移，让同修不要去我家里，以免被跟踪绑架。由于我心里一点都没有考虑自己，这次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与安排下，第二天上午家人就将我顺利接出了派出所。但是这次绑架迫害却让我后怕，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大面积的散发资料。我知道我必须突破这个怕心，于是我就带着一份资料走出去。上楼的时候，紧张的心砰砰直跳，两条腿不受控制的颤抖。我使劲一跺脚，心里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这颗怕心，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把资料放到门把手上，立即转身离开。我知道这个怕不是真我，回家后通过大量的背法抄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也更加意识到自己担负的救度众生的责任之重。我知道只要我走出家门去救度众生的时候，我就是神的使者，我在兑现誓约，在助施正法，师父和正神早已为我清场，师父会指引我去该去的地方发资料。于是我再次走出去，逐渐增加发放的数量，一路上发着正念，走到哪儿，邪恶灭到哪儿，这样带的资料一次比一次多，逐渐克服怕心，恢复到以前正念十足的状态。三，在市政府大院发酒瓶等真相资料。从走入正法修炼阶段开始，发放真相资料一直是我最重要的讲真相方式。在这期间也曾遇到过几次危险的事情，但是都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得以化解。有一次我去市政府大院里去发酒瓶光盘， 坐电梯上到高层，然后走楼梯一层一层的发。刚把光盘放到一住户门口的鞋柜上，身侧的电梯门就开了，一对夫妻走了出来。我不慌不忙，也不回头，拎着挎包转身一步一步地往楼梯下面走，一边走一边就能听到男的拿起门旁边的电话接通保安室，说发现了法轮功资料。电话里说有没有看到人，男的说有一个人，但是看着不像。我走了一层，立刻按开电梯，坐着电梯就来到了一层。走出大门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挡在门口，里面有几个人走了出来，在到处找人。我依然保持镇定，稳稳当当地走路，与他们擦身而过。一走出他们的视线，我就加快步伐往北面走。我之前来查看过，知道北面有一个门，路上有一个老太太，我主动走过去搀着她，亲切地叫她大姨，与她边走边聊几句，脑子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切邪恶的生命都阻挡不了我救人的路，我要越自然越好，看起来就像是这个大院里居住的人，绝对不能慌，师父就在我身边。快到门口了，我与老太太分开，我走过去，大门正好打开，我立即离开。走出后，我去别的小区继续把资料发完。后来，我依然坚持去这个市政府家属楼里发放酒瓶光盘。我知道这些人是受毒害比较深的，他们更需要了解酒瓶，了解真相。在师父的看护下，虽然那里监控严密，进出都有武警站岗，但是我每次都能畅通无阻，给里面的每一栋楼每一户都送去了酒瓶，送去了神韵光碟和许多真相期刊。四，理智讲真相，慈悲救人除恶。2009年女儿结婚怀孕，我来到女儿生活的大城市，这里是邪恶聚集之地，在这里我处于一人修炼的状态，没有集体环境，又是在邪恶最疯狂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更需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在帮助女儿带两个孩子的这七八年时间里，我把转法轮背了两遍，抄了两遍，红银红印二倒背如流，晚上只睡三个小时左右，睡醒起来立刻读一讲转法轮，每天坚持练功。同时我自己做真相资料，有一次我去一处高档小区里发放资料，还在楼上的时候，一名女保安进来说，你发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法轮功真相资料。女保安说，我都看到你好几天了，我是专管监控的，看得很清楚，今天队长在，我必须来带你过去。我保持镇定，我想起师父说过，通常哪里出问题，大法弟子就到哪里去讲真相。于是我很亲切地说，小妹，你听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是叫人做好人的，你千万别听电视上宣传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欺骗世人的，我今天发这些资料就是叫人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是在行大善，是来救人的。他说，哦，法轮功啊，这是个人信仰问题。我一听他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还得回家做饭呢，我走了啊。他说，不行，你得去保安室见队长，要不 我没法交差，这是我的工作。我说，你今天让我走了，你是做大好事儿。我是修炼人，你保护修炼人会得福报的。他说，队长也不知道你发的什么资料。我们边说边下了楼，在楼下碰到了队长。队长问他，发什么的？他说，就是发些小广告的。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随着一起下楼的人流迅速离开了。离开后，我把剩下的资料换了个地方继续发完。有一次资料发完了，我乘电梯离开，在电梯里就会碰到楼上住户拿着我刚刚送到的资料再看，边看边说，法轮功了不起啊，资料都送到家里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小孩妈妈拿着塑浆册子进入电梯，看到我推着小孩子，就跟我聊，你们家也收到了吧，都起诉江泽民了，反正啊，江泽民就没干什么好事。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更明白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在发真相资料救众生的过程中，心性不断地得到提高。只要弟子心里装着法，心里装着众生，无论走到哪里，师父都会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技术同修提个醒。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既然已经做了技术工作，师父给了功，那么修好自己就是必须的了。搞技术的同修往往因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在当地正法中所起的作用有其特殊性，但我们不是搞特殊，也别认为自己特殊啊。所以借明慧网先给搞技术的同修提个醒，那就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好的实修自己。因为我们要为当地资料点的正常运转负责，保障机器的合理有序正常使用。来来往往的开花点的地方都去过，每个人的心性都不一样，遇到异常或不顺利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多想想，是不是自己哪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干扰因素在哪里。而且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接不打电话，不用微信联络，跑空不要紧，多跑几次，行脚吃苦也是修炼。找人带话捎信儿、约定时间都是可以的。平时在家发正念的时候可以加上，清除本地区对机器干扰和破坏的一切邪恶因素。出门前也可以发发正念，或者在路上发，铲除和解体干扰修机器的一切邪恶因素，正念正行。把简单易学易操作的技术传授给同修，让他们掌握机器正确使用的知识和增强他们日常维护机器的意识，哪怕三个月传授一个经验，一年就是四个。找你的人少了，你的时间就充裕了，就可以不用抱怨因为修机器自己的看书学法时间少了。同时自己也得多看明慧网关于技术方面交流的经验文章，和积累天地行论坛上的新知识和新经验。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时候机器坏了，首先是做资料的同修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他是第一位的，应该先找自己才对。往往我遇到的情况就是他们第一念想到的就是技术同修，没有先想自己，找自己的问题。有几次过去后机器没故障好了，那就是要修他而不是你，就要告诉同修出了问题先修自己，别太依赖于技术同修。既然你都把机器当神器了，那么他为什么神不起来？原因在哪儿呢？不就可以找自己了吗？他可是看得见你的执着，而你不自知的。如果一味的第一时间赶到处理，
让对方形成了惯性思维，对你有了依赖心，也是不可取的。有时会成了帮别人修，或改变了同修修炼的路，一定要辨别一下。我弟现在有很多同修都发生过找自己后机器很快就好了的事例，就不一一列举了。实修自己就要多学法，有时间的话可以多背法，背过法的技术同修都有心得，通话大法多，往往事半功倍，出乎你的意料。练功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强大的功的演化和提高，有时修起机器来就不会那么顺利。有时你看看，动动螺丝刀，拧拧螺丝，上点油什么的，机器就好了，那打出去的都是功啊，即使有邪恶的干扰因素在，也早都化没了。而且功练好了，修机器也不会眼疼腰痛，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因有求于你的同修，一般都不会给你提什么修炼的意见，有也不多，很少，所以很少人给你找执着，并不代表你没有。有的看见了也不说，有的拐弯抹角，轻描淡写的说两句，说不准还得看你的眼色呢。主要是那颗怕得罪你的常人心占了上风，怕你下次不来了或拖久了才来。不管技术同修身份如何，他首先是一个修炼的人，所以看到技术同修的执着，还是应该善意的讲出来，共同提高吧。如果自己再不好好找找自己，那怎么修好自己呢？一般来讲，往往是技术同修一旦说什么，对方基本上是听的，你帮助他修了，却忽略了修自己，那也不行啊。所以更加要修好自己。当然师父安排的这条路都有自己修炼的因素在里面，不要别人不说自己就看不见，就得一边修一边悟，一边挖一边找，起码可以把同修当镜子反过来看自己。更何况我们还在常人中修炼，还是有矛盾的，还是有修炼的因素贯穿始终。所以技术同修不要忽略了你所处的环境，一走一过和一思一念，一点浅见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静心学法，给忙中停不下来的同修提个醒。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48岁，农村活儿比较多，每天也在做三件事，但是学法少，一天也就学一讲，还不能入心。今天想明天一定多学法，结果明天没有时间，老想多学法，老没有时间。近一段时间例假不正常，2个多月还没干净，一开始没有放在心上，心想等忙过这段时间好好学学法，调整调整。我刚忙完常人中的事，病业假象汹涌而至，由于出血太多，我感到浑身没劲儿，头晕，不好的念头也往外翻，感觉好像要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我问自己，我是来证实大法的，还是来破坏大法的？我修炼了20年了，身边的人都知道我练功身体好了，如果人们一看我这个样，他们会怎么想？绝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就求师父帮助我，弟子没有精进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我一定会在法中归正。在自己觉得很难的时候，就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在过关中，不只是身体精疲力尽，思想里还反映出许许多多的不好的想法，比如过不去关了，学法发正念似乎一点不起作用，好的正念很弱。在这期间，我学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讲，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
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面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儿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学完这段法，我就抓紧时间学转法轮，抓紧发正念。用了3天时间学了一遍，每学完一讲发正念，4个整点发正念，这时出血少了。又用了2天学了一遍，基本没有出血了。又用了2天学了一遍，就干净了。学法期间打盹走神，老想出去干点别的，这个时候就得坚持住。前3天学一遍转法轮的时候，婆婆在2个下午都去叫我的门，我是反锁大门，谁叫也不开。学法过程中自己的那些不足，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尽在眼底。平时说向内找向内找也找不着，一学法就找着了。病业假象期间，我和个别同修说了，同修们也帮我发正念，我悟到还是向外求了。即使同修帮你清除了，自己不向内找，不提高上来，还是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转法轮中师父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闯关中就信实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也明白了师父讲的关于申公豹与姜子牙这段法的一层含义。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就像姜子牙，带着使命来的，旧势力就像申公豹，老捣乱。所以在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中，意念更集中更坚定。我还通过学师父讲的拔牙的故事，悟到学法的重要性。我们学好了法，对于去执着心，就像用火柴棍拔牙。相反，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为了所谓的帮你去掉根儿，就像西医拔牙，用钳子拔，凿子剃，锤子砸，受到酷刑折磨，要吃很多苦。我现在是真知道学法的重要了。我觉得在忙中停不下来的同修，最好抓紧时间多学法，多学法。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说的3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关修炼意志的思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一切干扰破坏的目的，都是在动摇他们的意志。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没能证悟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坚定意志，这也造成了某些陷于旧势力安排中的种种乱象。如果不能够在深入学法和实修中修出无漏的金刚不动的坚定意志，就会难以精进，陷于消沉，甚至坠向毁灭的边缘。坚定学法的意志，就宇宙生命对修炼的理解和大法有根本的不同。他们不知道宇宙中存在着根本大法，他们固守着旧宇宙的理，甚至对师父的告诫也根本不听。最邪恶的就是以考验之名干扰破坏学法，甚至不让他们看不上的生命得法。就在这一点上，不能够深入学法的人的做法和旧势力想要达到的结果不谋而合。而师父虽然把大法讲给了我们，但我们如果不学好法，不去实修，就谈不上得法，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正法修炼，实际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坚定学法的意志，尽量做到每天花时间学法，学法入心，学有所获，持之以恒，是大法修炼中对我们的长期考验。一旦松懈，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放大加强执着，
甚至越来越削弱学法的意志，偏离大法。而在实际的学法中，不管是背诵、抄写、通读，是个人学还是集体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都存在一个长期突破的过程。能够稳定地坚持下来，就把握住了最好的增强修炼意志的机会。坚定向内找，向内找体现在修炼的意志中不可或缺。遇到矛盾向内找，有了问题向内找，在遇到的一切人和事中向内找，做错的时候向内找，有理的时候也向内找，困境中向内找，顺境中不忘向内找。第一念先向内找，再难也要向内找，就是坚定向内找。非如此，不足以在旧势力破坏性的所谓考验中闯过来，也就谈不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向内找，也是从生命的本质上去改变自己。当然，人是做不来的，也都是师父在为我们做，体现在修炼人身上，就是人心与修炼意志的较量。就是生命从旧宇宙中脱胎而出的过程。坚定正念，忍耐能力和吃苦能力对人来讲都有一个极限。磨难中大法修炼者能够超越这一切，是因为大法的威力，而坚定的正念是在长期学法实修中打下的基础。人心滋生泛滥，就会动摇正念，修炼的意志就在消磨，而任何一丝人心都可能毁人于一旦。所以能时时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时刻警醒，就能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人心，从而坚定正念，在磨难闯关中也能增强正念，而正念方能调动神通，神的一面才能复活。坚定精进的意志，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精进可能就是一泻千里，甚至一蹶不振。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段时间感觉修炼状态都挺好，或者辛苦忙碌了一阵，突然间就冒出一念可以歇一会儿，或者休息休息的念头。而这一歇一休息可不是一会儿，很可能就是个大消沉。也有的时候明知不对也去做了，做过之后又后悔，都是在天人交战中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滋长了人心。所长有所短，大法赋予了修炼者不同的能力，是为了助师正法而用。有的能力是生生世世就在奠定，而到用的时候达不到标准还不行，这是安排中正的一面。那负的一面则是某方面能力越强，其问题可能也越大，难以认识和不易去掉，更需要在这方面从大法中归正和回升。我们不能够在做得好的方面生任何心，同时也要有法理明悟的警醒。现在看起来做得好，可能在更微观中还不够纯正，有些观念已经非常的变异顽固，成为习惯，有些心需要反复体悟才能发现。正法修炼中充实佛性的过程，也是在削弱和去掉魔性与负面的东西，也因此而能真正的发挥出正法所需要的能力来。修炼的意志，金刚不动的意志则贯穿始终。实践中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很多事也没能达到应有的状态。摔跟头的问题，举闯色关这一大关来说，明慧网上也刊载了很多同修在这方面的体会。本来越大的问题，越重的人心，甚至摔了个大跟头，就需要时刻警醒，总结教训，坚定意志，怎么就又犯了错呢？师父说，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没过去，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可能你这种心理，这种状态，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再遇到问题你就能把握住了，就能够过得去了。如果有的人没过去也不在乎，以后就更难守了，保证是这样。见转法轮。可就算一时过好了，也不能掉以轻心，人心是层层再去， 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本来这方面就不够好，是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就会时不时来干扰一下，没过好不仅是一关的问题，可能就动摇了修炼的意志，怎么还过不去呢？做得不够好的方面，旧势力会利用来打击我们，而做得好的方面，旧势力也同样会来搞破坏，为了破坏修炼者的意志，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而坚定修炼的意志，也是站在更大、更高、更全面、更立体的角度去包容善待生命。不管怎样，摔跟头就爬起来接着修，没修好就直到重新修好，就是要一修到底，就是要意志坚定地走大法弟子的路，超越寂寞。在过去的修炼中，常用耐得住寂寞来衡量修炼人的意志，而人心才感受寂寞，精进中人心就没有了着力点。寂寞有多种表现，有时是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那到底还修不修，三件事还做不做，有时是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却提不起劲头来，越感受也越消沉，也想不起师父在弘因无存中荡尽妄念的告诫。而在正法修炼中，是凡还能时不时感受到寂寞的心境，那就是意志在被干扰动摇中了，而寂寞的感受也和自我求安逸执着于时间的心相辅相成，知道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其他的心尽量不动，根本不动，那是大法修炼者金刚不动意志的体现。以下仅公录部分师父在讲法中有关修炼意志的论述，与同修共勉。在最后的时间中，坚定修炼的意志，精进实修，真正成就正法于师父所要。师父说，怕也是一个执着，那是你自己的意志强不强的问题，应该去克服的。见瑞士法会讲法，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要加强自己的意志，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也是修。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大家都知道吃苦，那么你没有想到你的昏睡它也是在磨你，不让你修啊，这不也是你的意志应该起作用的时候吗？我就不信你睁着眼睛非得睡，不行就睁着眼睛练，还非得过去这一关。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见转法轮，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见转法轮，实际上对实修中正念正行的标准要求是很严的，就看你对法实修真修的意志。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意志坚定，能不能从本质上认识这个法。见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多看书，逐渐地坚定你修炼的意志，其他的就能克服了，没有捷径，修炼就是这样修。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要说真有参照的路，在这些方面，先前觉者们所经历的与今天的邪恶不是同样出现了吗？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见精进要旨二路，所以在正法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磨难，碰到什么样的冲击，都改变不了我的意志，都改变不了我要做的。见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
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找回昔日同修中提高心性。在720以后没重视实修，现在明白了以后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自己起步太晚了，所以不但在自己修炼方面着急，同时也为那些当年得法以后不修了的昔日同修着急。这两年我在找回昔日同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下面把我这两年在找回昔日同修中的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找回昔日同修。2014年7月，我在市场上偶然碰到了一个老同修，交谈中他说想跟同修结个伴，下乡去找回昔日同修，始终没找到合适的人。他说我看你最合适，我当时就说可真巧了，我最近正在县里做这件事呢，下乡也行。他说就是交通工具不太好办，他不会骑自行车。我说那好办，我买辆电动车带你不就行了吗？第二天我就买了一辆一次充电可走100公里的大电动车。从8月2日开始，我就用电动车带着他对已经掌握的720以后不修的，或只看书不出来的和不精进的同修开始走访，根据每个同修的具体状态用师父讲的法理起悟他们，多数同修都能重新走进大法或精进起来。到了10月中旬以后，天气渐渐凉了，因那个同修年龄大就不适合再下去跑了，我就自己一个人下去。那个同修当年78岁，我75岁。我下乡还有个便利条件，因为在720以前我曾经是辅导站站长，各个乡镇的协调人我都熟悉，很多720以前的老学员都认识我。那时弘法师骑着摩托车也跑遍了我县农村各个角落，这样我也便于接触，好说话。从那时开始到现在，除了下雨天外从未间断，离县城最远的村子都要走50多公里，一个往返就100多公里，饿了就随便买点干粮，渴了就顺便找点水喝，冬天下雪时路滑摔过跟斗，但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二、走遍107个村子。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协调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下乡时多数我都找当地的协调人一起下去，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更熟悉，讲起来比较方便顺利，而且把不精进的协调人也能带动起来。一年后电动车电就不足了，轮胎也不行了，我就又新买了一辆电动车，在全县范围内14个乡镇107个村庄凡是有大法弟子的地方全都走遍了，几乎一两个月就走一遍。有条件成立学法小组而没成立的就成立了学法小组，不能坚持学法的也坚持下来了，部分不修的同修也回来了，不太精进的也开始精进了，也有精进一段时间时间长了就又松懈的，这就需要经常去带动他们，对一些需要大法书的及其他材料的都能及时给同修解决。在帮助同修的同时，我自己也抓紧学法练功，我每天都是3:40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学法2个小时以上，在对法的理解和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不精进的同修更加着急，从而增强了找回昔日同修的责任心。三、冲破阻力找回昔日同修。在这个过程中有过无奈，有过委屈，更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和压力，我都冲破了。开始时由于我长时间不和同修接触，1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屯同修叫什么名我都记不住了，打听女同修本人的名字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就得记住她家不修炼的丈夫叫什么名才能打听到她家，一来二去名字就多了就记不住了，就得写在本上，这样就有同修不理解了，在背后说什么的都有，有怕心的说有安全隐患问题，协调人和我说了此事，我就耐心的解释，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就得经常去100多个村子，刚开始我记不住就得写在本子上啊， 面对同修的不理解，我也感到委屈，也想过不做了，做别的吧。但是过后想想，修炼哪能那么容易，找自己吧，不但得做，还必须做好。这个项目是师父要的，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四，在找回昔日同修中提高心性。有一户夫妻俩，原来都修，后来女的去世了，男的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这个后老伴儿极力反对他修炼。一天我去了他家，和这个同修刚提学法的事，他老伴儿忽然猛扑过来，一手抓住我的手，一手扳住我的肩膀就往外拖，用力把我推出门外，嘴里说着难听的话，随即关上房门，不让男同修出来。还有一个村的夫妻俩是720前的辅导员，由于儿媳坚决反对，结果都不修了。我去找他们时，他儿媳一听谈修炼的事，立即就撵我走，看我不走就操起电话要报警。还有一次去找因受家庭阻力不精进走不出来的同修时，也是刚一谈学法和讲真相的事，他那个正在外烧火的老伴儿马上拿着烧火棍进来，用棍子指着我说，你给我出去，刚消停两天又来扯这个，痛快给我走，就硬把我赶出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笑着对他们说，不要这样，你骂我打我我都无所谓不在乎，可阻止别人修炼对你不好，那是在犯罪，应该支持他，他修炼对你和你家都有好处。还有一个同修对我说，他们亲家母原来挺精进的，现在迷上了麻将，劝也不听，让我去帮助一下。我先后去了四次，前两次他都在外面打麻将，他丈夫明知道他在哪儿也不去找。第三次他下地干活也没遇到，到第四次才碰上他。我跟他讲师父的讲法，讲得大法的不易以及修炼的美好，反之完不成使命不兑现誓约的可怕后果。他醒悟了，表示立即放下麻将，马上参加邻村学法小组学法，并带动了其他同修。还有一个女同修，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养了好几头牛猪鸡，还有很大的园子，整天累得够呛，根本没有学法练功讲真相的时间。附近的同修都为她担心，让我想法帮帮她。跟她一谈，她就诉了一番苦，说没办法。我就跟她说，我们得法不易，你能不能改变一下状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每天宁可少睡觉也得挤时间学法，早晨起来先练功，然后再做其他的。过了20多天，我又去她家，一见面她特别高兴，她说以前咋没想起来这么做呢，这么安排法也学了，功也练了，还啥活也没耽误，原来身体不好，现在身体可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还有一个昔日同修邪悟了，学了所谓的第十讲，我就在法理上和他切磋交流，后来他又走进了大法修炼。这样的事太多了，就不多说了。这两年虽然找回了一些昔日同修，同时也使许多不精进的同修精进了，有的学法小组成立起来了，有的从此走出来了。但我回想一下，以前也有同修找我，让我能精进起来，可我自己一直都被执着挡着，走不出来。现在深感自己走出来的太晚了，耽误了很多时间，很多事，也很愧疚，总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同修。我早已按下决心，以后一定按师父要求去做，把最后的这段路走好走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现世现报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久，就是为什么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不能现世现报，甚至马上遭报。就拿本地来说， 有几个很邪恶的610的头子和国宝警察，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同修发正念让其恶报，却没能恶报，有的还升官了，这是为什么呢？师父在正法口诀中说，法正天地，现世现报，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那这些人为什么没遭恶报呢？近日学了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悟道这是有原因的。师父说，而那些最坏的邪恶之徒将被利用到最后一步，是因为还有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邪恶的旧势力需要利用其继续考验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邪恶的坏人还在逞凶行恶的原因。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从中悟到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有系统安排的，这个安排就像封神演义的剧本一样，里面起负面作用的坏神什么时候出场，都干哪些事，达到什么效果，什么时候死，每一步都分毫不差，更高的神都在维护这个剧本，看管好每一个角色，包括这些角色的安全，过程中绝不允许任何东西插进来，不能给破坏了，这是天象，谁都得维护，不能出差错的。就像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尽管他屡次作恶，但只是被教训教训，却没有谁把他灭了。姜子牙刚一出山时，申公豹就开始捣乱，他对姜子牙封神不服气，要一比高低，把脑袋割下来扔到空中，这情景被南极仙翁看见了，他让仙鹤把申公豹的脑袋叼走扔到南海去，申公豹吓得一再求饶，说再也不敢了，脑袋才被叼了回来。按说南极仙翁那么大的本事，很容易就把申公豹灭了，那为什么只是教训教训他就完了呢？他知道这是天象，定好的剧本谁也不能毁，如果申公豹刚一出场就被灭了，后面还有戏吗？正法这场大戏，旧势力也是做了层层细微安排，师父是将计就计，在这种邪恶的安排中，每一步能出错吗？就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尽管他很坏，干了许多大恶事，也得让他走完作恶的全程，因为这戏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发正念让这些人都遭恶报甚至死了，后面的戏咋演？这剧本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每个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都得按照剧本演完才能退场，不是我们发正念不好使，是旧势力层层因素在保护着这些人，目的是维护这个迫害形式，这就是发正念没能大面积出现恶报的原因。什么时候可以恶报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告诉我们，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也就是说，当旧势力把这些人用完了时才撒手，那时即使我们不发正念让这些人恶报，旧势力也会销毁他们。我们地区的610头子，还有两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还有几个邪恶警察，就是这种情况，刚离职或退休后恶报马上来了，极惨。那么是不是这些坏人有旧势力保护，我们就不用发正念让他们恶报呢？不是，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他们安排的表现我们都不承认。师父说，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我们就听师父的，不管发正念效果怎样，都不要停下来，不管另外空间有多少邪恶保护这些坏人，我们都要信心十足地持久发正念，清除邪恶。当大量的另外空间邪恶被解体尽时，表面的坏人还能行恶吗？所以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发正念要势如破竹，要彻底清除旧势力这种邪恶的安排，我们要正一切不正的，而不是对不正的因素无可奈何。让人遭报是震慑恶人，使他们少造业，也是对众生的慈悲，可以救度更多的世人，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开辟宽松的救度世人的环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转法轮的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周。可能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们明白了一点法的内涵的时候，是很难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即使很费劲地表达出来了，可是说的也还是个表面，还不是法的内涵。比方说，一个会游泳的人向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讲解游泳的方法，无论这个会游泳的人怎么讲解，那个不会游泳的人很难仅仅通过听这些讲解而学会了游泳。大家都知道，游泳的技能是必须得在实践中才能学会的，别人的讲解会有帮助，但还不是游泳技能的本身。例子不是太贴切，只是想说明我下面谈到的心得，也只是个表面，真正在法上的提高，那还得自己去悟。以前学法的时候，是有突然明白了一点，好像以前没有学过一样的感觉。可是这次不一样，我发现整个转法轮第一讲几乎全是新的，法背后的新内涵连成了一片，整个一讲都在展现给我如何讲真相，如何劝中国人三退。我还发现这些新的内涵不是我自己有意去想出来的，也不是抠字眼抠出来的，而是法自动显现给我的，在我读法的过程中，法自动打到我头脑里的。列举几个例子吧。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的法理的时候，我悟到我们在给众生讲真相和劝三退的过程中，不也得对众生负责吗？不也得站在法上为法负责吗？当我读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好的留下坏的去掉的法理时，我想到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同样是在呵护引导众生的善念，清除邪党的毒害，破除众生不好的观念。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的法理时，我明白了我们碰到的众生几乎都是与我们有缘的，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救度。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的法理时，我悟到我们也要根据不同众生的自身的情况去破开他们的心结，而不是自我形成观念，把形成的观念像公式一样套用到别的众生身上，那不但讲真相效果不好，反而还把自己禁锢在某个死角而出不来。例子很多，不一而足，这些细微的部分就不多说了。再举个稍深入一点的例子，当我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气功是史前文化这一小节时，师父列举了很多史前文化的例子，2亿6000万年前的三叶虫，3万年前的望远镜，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等等。以前我只是明白了一点，师父用这些例子来破除我们固有的旧观念，扩大我们的容量。可是这一次，我突然明白了，这种举例子的方法同样可用在给众生讲真相上。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例子的内容本身，我说的是举例子的方法。不仅如此，举例子的方法还可用在同修之间的交流上，甚至是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交流上。比如我们在讲邪党的邪恶时，如果只说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抽象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定好，给人一种强加的感觉。当然我以前也会举一些例子，比如从文革讲到六四，再讲到邪党迫害法轮功，
但是理性上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讲真相的时候，举例子时总是有点心急，就想快点讲完。在表达自己想表达的结论时，总是有点强调，甚至是有点强加，那自然在语气上就不很纯净了，不自觉地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目的性。有些时候也意识到这一点了，但以前我总觉得这点目的性是必须的，现在我明白了，救人的愿望是必须的，目的性是多余的。如果能用举例子的方法去引导众生自己去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道理，那个讲真相效果应该会好很多。当然在讲真相的内容上也许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在语气上，在用心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点是为他的。再往高说一点，心里总是想着为他，我想那就是在修善吧。那我们在寻找真实的贴切的例子时，也许就包含了修真的因素在里面。在整个过程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戒骄戒躁，耐心的详细的讲出事实真相，那可能就是在修忍吧。从例子到举例子的方法，从举例的方法到为他的基点，最后追溯到真善忍上，这个过程是从复杂到简单，从有形到无形，从实到虚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实修悟道的过程。在与众生接触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一走一过，时间很紧，没有办法细讲。我注意到，有些同修会对匆忙的众生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可是偶尔有的人会表现出反感，呛回一句说，凭什么叫我记住这个呀？我在碰到类似情形时，通常会说，知道法轮功好啊。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不是很接受，回我一句说，我不知道。现在我想改成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好啊。我想原来那些态度不好的人也许会说，真的吗？其实这个过程也有点类似举例子的方法，把抽象的道理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再回到学法上，在转法轮里，师父说，到了极高点上去讲，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学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金字塔形的法理。什么意思呢？以前我觉得金字塔只是个形容，现在我发现不只是形容，那个形状是真实的。大家知道，转法轮就是从最低的做人的道理讲起的，那最高的法理是真善忍。我觉得我们学法就得把这最低到最高中间的部分学透打通，那样再碰到实际问题时，我想就应该把握得更好一些吧。以前我觉得只要是把转法轮背下来了，那就是把法学好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因为就算背下来了，那也只是背了个表面，背后的层层内涵如果没有明白，那还是不行。就像上面提到的，我对举例子方法的理解，那是从表面上抠不出来的。当然，我不是说背法不好，我只是说背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学法方式，最关键的还是要静心悟道。学法的体会很多，就写到这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敲门行动，抓住契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个月来，我地区出现形式大同小异的敲门骚扰，从表面上看是件坏事，正法到了今天，怎么还有警察、社区人员上门拍照或打电话询问是否还在练法轮功？好在明慧网及时为我们提供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面对这种侵犯人权、迫害信仰、扰民乱民的不法行为，我们应如何面对？想起师父讲过的将计就计，想起师父在此次纽约法会中讲的， 宇宙正法到了今天这一步，真的是走到最后了，而且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了。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旧时例的话讲，就像老君的炼丹炉，那个火还必须得旺，才能炼出真金来。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从法中知道，我们的修炼进程和正法进程是同步的，敲门是救度世人、增强正念、提高上来的极好机缘，我们应抓住利用好这次机缘，深入讲真相，让坏事变成好事。本地协调同修将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打印后，每人发一份，能背的就背，好在讲真相时运用自如，年纪大的不能背的就读给上门这些警察、社区人员听，利用他们找上门来的这个机缘深入讲真相，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和为什么是合法的，你们为什么就是执迷不悟，还在助纣为虐呢？在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年中，你们存在许多不符合法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地方，我们没有与你们计较，没有与迫害我们的人为敌，与政府为敌，在自身遭受迫害中还在给你们讲真相，你们想过没有，在你们接触的人群中还有比我们更真诚、善良、忍让、无私的吗？面对大法弟子的质问，他们无言以对。当甲同修提出拍照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时，来骚扰的人自知理亏，找个借口就无趣地走了。出门后，社区和派出所的互相埋怨指责，姓唐的社区警察连手机都忘了拿了，很不好意思地返回来拿。还有一个派出所和社区的人员听了同修读给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后，很不好意思走了。第二天又回来找同修要那一张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说是社区和所里的其他人也想看看。更有意思的是，上门后的警察在街上碰到同修后，主动打招呼，告诉同修那天本不想来，是上面要来的。这些年和你们法轮功打交道，确实感到了你们的善，不管我们怎样对你们，你们没有埋怨，不觉委屈，总是那么慈悲祥和地给我们讲真相，为我们好。还有我觉得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特别会说，连没文化的老太太都说得头头是道，有些话我们都讲不出来。他发自内心对大法弟子敬佩。面对这次的敲门行动，不管从表面上看是坏事也好，好事也好，最终成了好事。一是同修能运用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维护正义，控诉对方，证实了大法，让警察和社区的人也更多地了解了法轮功，明白了真相。二是抓住机缘讲了真相，平常还找不到这些人，不好找，也不好讲，这次是顺理成章，主动来听真相。三是家人通过敲门行动明白了修法轮功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增强了法律意识。面对不法人员的骚扰，家人能站在大法一边，敢说公道话了。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出自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只要大家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这次的敲门行动就成了修炼中的好事。
下面请听明慧网文章对营救文章的语言表述上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之前 在与一位多次为大法弟子辩护、经验丰富的律师交流时，听到了一些律师反馈的关于有些通讯员同修在向明慧网发文章整理被抓大法学员信息时，语言表述不恰当之处。听到之后，觉得应该与大家交流一下，综合律师的建议，结合自己层次所悟，希望可以给经常参与营救、向明慧网发稿的同修们一些参考，让相关的语言表述更为严谨，更好地营救同修、救度众生。一、注意对于同修个人物品的相关描述。往往身边有同修被非法抓捕、非法抄家时，一般当地知情的同修在了解清楚相关经过后，都会第一时间发明会曝光邪恶，让全世界关注到，及时有效地让参与营救的各方力量动员起来，这很好。但是有些通讯员在描述具体个人物品、同修在救众生中做了具体项目时，描述太为详尽了，这恐怕有些不妥。例如某某同修被抄家，在家中搜出大法书籍多少本、真相资料多少本、真相光盘多少张、真相币多少张等等，精确到具体份数。其实凡此种种都是大法弟子的私人物品，无论是书籍、电脑、打印机，还是光盘、真相资料、真相币，都属于个人财物，属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并不是所谓恶人构陷大法弟子的证据。真相币就是人民币，属于个人财物。可以说警察还搜走了部分私人物品和多少元现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站不只是大法弟子看，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同样天天盯着明慧网，看自己有没有上榜，自己做的坏事有没有被公开。执迷不悔的邪恶狂徒也在其中搜罗着他们想要的所谓证据。如果我们说的十分详细，那么就可能令同修、令律师，甚至某些不想参与迫害的警察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通讯员了解的信息也并不一定是最精准的，如果本没有的事情写进去，反而给同修和律师添麻烦。另一方面，那些身不由己不想参与迫害的警察，他们非常的可怜，虽然想低调处理，在上报材料时说没搜到东西，或者搜到的东西只有几份，但如果我们的同修写文章时把详尽的信息都写出来了，别有用心的邪恶上级又想大做文章，那这些下面的警察该怎么办呢？想守住良知不做坏事，却又想保住饭碗，迫于上级压力，他们就会变得很为难。所以为了同修，为了那些可怜的众生不对大法犯错，希望大家在类似的语言表述上要多斟酌，什么该写什么不写要多考虑一下。二、写文章注意对律师的保护，辞藻不需华丽，但要力求真实。律师也给我们讲了些他自己遇到的因通讯员的文章发表到明慧后，610和相关司法局来找麻烦的事情。其中有两点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首先是注意律师的信息保护。在营救纪实的报道中，如涉及律师的部分应该提前和律师沟通，充分尊重律师意见，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要说，应与律师商量。如果因为我们的一些不严谨和信息泄露，让律师处境艰难，反而给营救增加了阻力。因为大陆情况特殊，大家出于为他人考虑的角度，也要保护好律师。第二点，文章要力求真实。大法弟子本来就是修真善忍的，那么 我们做什么事都要符合这个宇宙特性。在写相关营救纪实的文章中，真就是力求还原事实经过，不要过度渲染和运用华美的词藻去修饰。即便在营救的过程中出现神奇的事情，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还是应该端正心态，不为所动，在表述上真实严谨就好，切勿夸大事实的渲染律师的正义言行，也切勿凭着自己的感情色彩在语言上特别浓墨重彩的写相关职能部门如何百般刁难。有时候这些人处于公检法司的位置也很为难，他们有些人也不愿参与迫害，有时也会各个部门扯皮，互相推诿，不想管大法学员的案子，他们也只是依照程序办事，并非有意为难律师和相关家属。所以一旦我们自己不慈悲了，把那种对立的情绪融入到文章中去，就影响了我们救度众生的效果。事后律师看到这样的报道也蛮尴尬，觉得大法弟子表述的有点过。另一边，公检法司办案人员管控律师的职能部门看到后也会愤愤不平，也会以这些文章中报道的事情为由头刁难律师和相关家属。党文化喜欢故意夸大其词，文不符实，我们大法弟子千万要注意。层次有限，不足之处希望同修批评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练功中，师父告诉我们要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见大圆满法。我悟道，不仅仅是练功时，平时也要做到祥和，才是大法修炼者的表现。这个行业里有业绩才有收入，没有业绩一分钱也没有。所以大家把利益看得很重，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比比皆是，单子不顺利就破口大骂，开了打单就得意忘形，看到别人的喜报就难过不已，甚至会嚎啕大哭。我从大法中悟道，只要把心摆正，使自己的利益不会丢。每天认真做自己该做的，学习专业知识，认真带客户，该开单就开单了。我告诉同事，不要羡慕和妒忌别人，每个人开的都是自己的单子，天道酬勤，天道更回报善良。我经常这样说，也尽量这样做。当我的业绩成为分公司销冠，登上总公司亚军领奖台时，大家都默默地服气了，甚至直接大声说，还得像某某那样，要想业绩好，先把人做好。选自文章《在销售工作中走正路》。我知道了我为什么修炼中不能提高，不能改变，因为我一直把那个后天形成的自我假我当成真正的自己了。这个自我假我是在我出生后，甚至是我生生世世轮回中形成的各种观念、各种经验、各种所谓的是非标准以及各种思想业力组合而成的。它融在我的思想中、大脑中，形成了秉性，表现着喜怒哀乐。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我，因为我都已经去掉一层壳了。我认为我都呈现出真我了。可是我的修炼状态怎么还那么糟糕呢？对什么都耿耿于怀呢？就觉得自己对，看不惯别人，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修了。如今师父慈悲我，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个不肯改变的生命根本就不是我，它是假我，是自我，而不是真我。我非常清晰地知道了，这个自我、假的我把真我完全包围起来了，完全显不出来了。我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是这个自我、这个假的我发出来的，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这个自我、假我而存在的，而它是自私的、极端的、顽固的、不肯改变的，他只是为他自己而存在，他不可能同化真善忍的，他 他不可能无私无我的，因为他就是以思为核心而形成的生命。选自文章《破壳新生》。前天我感到压力大到快承受不住了，非常伤心，出现了一种想法，觉得我修不下去了，我老是做不好，精进几天又放松几天，还有很多心没去，很多地方没修好，觉得时间也紧迫，我修不好了，师父把我熔炼了算了。当时虽然觉得这种想法不对，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接着就去睡觉了。半夜的时候突然出现发烧的症状，全身疼痛，痛入骨髓，好像被无数人殴打。当时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但一认为也许只是宵夜，就忍着。到早上起来发正念练功，身体似千斤重。我开始学法，学法中突然意识到昨天的那个想法有多么错。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我的责任有多大，我的誓约有多重，而我居然想抛弃自己的根本，真的太可怕了。难怪被邪恶抓住了把柄，想要迫害我。这个不断给自己施压求好，其实不是在证实法，而是在证实自己。在消沉迷失不自信中，也是在执着自我。说白了，是我自己不踏踏实实的修炼，害怕这个法渡不了我，想走捷径，还执着时间，多么自私。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进一步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责任后，泪流满面，擤了很多鼻涕出来，身体也没有那么疼痛了，只是还有一点点发烧的状态。选自文章《致没做好的同修》。一次我在一个小镇上讲真相救人，向民众发九片共产党光碟，看到有一辆摩托车在集市的马路上停着，车上坐着一个60多岁的男士。我走到他旁边问道，大哥，送你一本九瓶光碟拿回家看看。这人一听马上火冒三丈，大声骂道，你吃饱了撑的，你闲着没事了，共产党这么好你还说这些，我就是来抓你们的。我听后心平气和地说，我看你这个大哥这么善良，不会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他听了我说的，火气还未消尽，接着说，你把包拿来我看，你包里还有什么？我说，我包里没有了，只有这张光碟了，所以想拿给你看一下，了解一下。他还在接着骂，我仍然缓和地跟他讲，这是一部真实历史，让你看看，明白后对你有好处。我看你这个人挺有福气，我能碰到你是我们的缘分。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改口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在大街上发这些了。过后我向内找，看看哪里不对了。我悟到，在发最后这个光碟之前，思想产生一个念头，只剩下一张了，发完后就可以回家处理家务事了。这明显反映出我有完成任务的心、私心、欢喜心，这些不好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发正念清除此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不允许他再对我继续做什么坏事。我认识到讲真相不要有杂念，保持纯净的心态，正念显神威。选自《经济要旨三》新年问候，才能抑制一切不正的因素。选自文章《讲真相要持之以恒》。我在思考如何解决这种局面时，想起了师父在《经济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的话，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开始找不到问题的原因所在，我暗下决心，必须听师父的话，就找自己，不能说儿媳的坏话。找来找去，我一下恍然大悟，儿媳妇的所作所为不正是活脱脱的我吗？我和丈夫结婚已经35年了，想想这些年来我俩之间的矛盾、争执等等，原因都是因为丈夫做什么事我都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干什么事都得依着我的来，听则罢，不听就生气。在我心目中，他干什么都不如我，根本就瞧不起他，埋怨指责是常事。丈夫不吱声还好， 只要一还口，必定是争吵，甚至导致打架。我总是拿丈夫的短处跟自己的长处比，总觉得丈夫没有一点优点，有时管得丈夫不服气，他对我说，你是遥控，我是电脑。我听了他的话，根本不去理会。我想，反正我没有坏心眼儿，都是为你好。我想把丈夫改变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我。通过向内找自己，我真的从内心认识到自己错了。看到儿媳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我心疼儿子。如果我婆婆还活着的话，看到我这样对她儿子，婆婆是不是更伤心呢？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极了，不由得泪如雨下。这么多年，丈夫太可怜了。虽然我不是有意欺负他，可总是控制他，不让发挥他自己的能力。丈夫就这样委曲求全过了大半辈子。找到原因后，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丈夫是一家之主，只要不干违法的事，放开手叫他干。选自文章，儿子的家里没有火药味儿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